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学习快乐。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凯静，今天很高兴我们再一次的回到我们《快乐送到家》的文字厨房啊、这一阵就是在吃历史大菜。啊、一般人就觉得啊，历史有什么用啊？啊，就是一个啊，上个礼拜。前几次我们阿翔大师还说，哎呦，很多人都说历史是死人的考古哈、有什么用？没有哦。这几个礼拜我们听起来才会发现，哇，历史大有用，对于我们的整个、求真求实的一个思想历程。对于我们不管如何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对于我们到底人怎么定义，我们为什么这样存在，然后我们又如何往前走，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整个历史的阅读里面去看到脉络的。所以我们过去几周、所讲的历史好好玩、都会谈到这些。如果你觉得、有兴趣，那你也没有听到，那欢迎你进到网站，进到我们嘉音广播电台的网站，你找到快乐送到家，我们会把我们播过、的节目都录放在哪一个地方，你随时随地、都按着你的方便，你都可以把它叫出来听，让我们的历史好好玩这一盘大菜，还滋养你这一段人生的季节。好，我们今天很高兴这一次的把阿翔请到厨房来，文字厨房有他，我们就老的滚滚啊，好，常常就会吃到不同的菜肴。那这一段时间吃的这一道是比较硬一点，可是、竟然一讲开就好好玩哦。哎，原来张文亮老师在叙述这些科学家的故事里头，也让我们看到历史。原来这些神学家的什么圣经诠释学、圣经、注释书，好硬哦，也是历史。在那个历史里面，你看到怎么样去推论，怎么样去看到、那个时候的、生命现场、历史现场。拿回来我们现在的对照产生的意义感。好，那特别上个礼拜还讲到、赖特的、他的那一本
认识主导文的七堂课。
主导文还要用七堂课、我们不是就这样念完吗、可是他却用七堂课来讲。那他的一本很硬很厚的叫福音诠释、注释书也写得很好。那一本人家看了也是觉得哇，真的要拿来当枕头。可是你看看，也是一个语境的历史，哈、圣经、的历史，哇，那个看起来就是非常有趣的哈。所以来到文字厨房，听听阿翔师解析历史对我们的意义，你就会发现说，我们现在都蛮有学问的。我们不怕那个大部头的书了，我们都有不同的视角，把那样的书读到有滋味。我们也不同的高度，可以在历史里面看到人生的好滋味。好，今天很高兴阿翔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再一次的带我们进入历史好好玩这样的一个、主题。好，这一盘大菜我拿大碗公来吃。好，所以我现在快快把时间交给阿翔。
凯庆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我们前几期真的是谢谢凯庆老师开放这个空间，让我这边可以跟大家聊聊历史，然后谈谈我自己怎么样从一个本来只看科幻小说的人，变成是现在到图书馆到书店，就是流连在历史书区都走不出来。我今天比较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除了历史之外，还想要介绍一个概念，叫做历史观，或者是传 一般有也会称它为是史观。
嗯，
历史当然很多人会说，那它不是就是事实吗？
嗯，
不是就是几年几月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嗯，
那为什么会有史观呢？
嗯哼，
其实史观也就是你去诠释这个历史的一个角度，
嗯，
一个概念，一个想法。
嗯，
我开始意识到史观的时候，其实是有一阵子，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在新闻上面看到韩国人宣称孔子是他们的祖先，汉字是他们发明的。哇哦，因为对于很多华人来讲，孔子不是应该是我们的祖先吗？
是啊，
汉字我们都在用汉字写错了，
那我们要交版税了哦。
怎么会韩国人认为这个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仔细一谈一看就会发现，哦，其实华人有华人的史观，那韩国人也有韩国人的史观。华人的史观比较会把那个时候的商朝跟周朝当成是一个世代更迭的两个朝代。
嗯，
那如果熟悉比较中国以前的历史的时候，就是先有商朝，然后后来周朝就把商朝给灭掉了。
嗯，
所以发明那个文字的是商朝。
嗯，
然后商朝基本上也是在山东那一带，比较山东那一带活动啊。嗯，那孔子也大概就是在那个部分那个时代产生的，然后他是周朝的人物，所以基本上，嗯，不是就是华人的祖先吗？汉字不是也是华人发明的呢？可是韩国人的诠释是不一样，韩国人的诠释他们就是认为说，当然没错，后来周朝把商朝给灭掉，可是其实商朝它背后是一个民族叫做东夷族，东是东边的东，夷是蛮夷的夷。
嗯嗯嗯，
那周朝呢，他们是所谓的华夏族，也是一般我们现在所说的华夏 一家亲的华夏族。嗯，那东夷族跟华夏族当然是两个不一样的种族。后来当然周朝这个华夏族他的确是把商朝东夷族给灭掉了，可不代表这个族就消失了。东夷族他还是继续在商朝或者华夏族的统治之下，可是他们会被逼到整个中国的东北方。
嗯，
那当然也包括朝鲜半岛，所以整个东夷族他们就整个移民到了朝鲜半岛或者是整个山东半岛。嗯，所以其实基本上韩国人跟山东人是同一个民族。
嗯，
叫做东夷族。
嗯，
相反的反而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汉人华夏族跟东夷族是不一样的人，所以韩国人他们就宣称既然都是东夷族，
那全部
山东人孔子是东夷族，那他当然是我们的祖先啊。那商朝是东夷族，那当然他们也是发明的汉字是我们祖先发明的。所以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历史史观重新去诠释，就会发现诶好像还蛮有
道理的。
他
们的角度
对，那这就让我发现，哦，原来历史观是很有趣的。我以前在读《三国演义》的时候都始终都认为诸葛亮是好人，可是其实不知不觉也有开始有学者认为，我们这种把诸葛亮视为好人的其实是所谓的大中国史观或是汉人史观，
给解构了。
为什么呢？因为仔细想也对啊，那是诸葛亮他为了要复兴汉室，所以去跟侵略的蜀地把那个地方的民族通通都归于他的统治。
嗯，
这其实蛮像帝国主义去殖民一个地区一个地方的。所以另外有一个叫做所谓的诸民族史观或地方民族史观，它就对应大中国史观或汉人史观。
嗯，
汉人史观就基本上就认为自己是好的，
是
自己是很庞大的，其他都是附庸他的。
是，
可是你其实用各民族的史观，你就会发现说，嗯，不对 哦，
嗯，对哦，
你是来侵略我们的哦，我们怎么可以就这样子把诠释权让给你呢？
是，
所以这个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历史史观，就慢慢发现说，哦，历史之外其实还有史观。
哦，
历史事实在那里，可是你怎么去解释它？
嗯，对，
去诠释它，其实它会带出很不一样的解释，甚至是会影响到你一个国家民族的自我定位。
当然了，这个史观如果把它个人化一点，嗯，也是你什么角度看，好人也会被你说成坏人，
对，
坏人也会被你说成 好人，哎，所以史官就非常讲究了。好，我们进一段音乐，这一集就是要请阿翔师跟我们谈谈史官。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青。今天很高兴在我们的文字厨房里，我们再一次的请到印仁祥阿翔师，是我们文字厨房的主厨，所以他每一次来到必有好菜。今天我们要听听他讲历史，好好玩，而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历史观史观，他刚刚已经讲了一点喽，赶快我们继续来精彩的收听他关于历史史观的介绍。
对，就是历史之外，其实你怎么样去诠释历史，就会有你的观点。随着你的观点不一样，你会带出不一样的意义跟概念。我自己后来也会发现说，我们去面对圣经所记载的一些历史，例如说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段历史、
嗯、
或者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段历史，或者是大卫打败歌利亚这段历史。熟悉圣经的、听众朋友或基督徒大概都很熟悉，就是亚伯拉罕就是信心之父嘛，所以他凭着信心，当上帝要他去献、以撒的时候，他就有信心，就是愿意去，什么也不想，然后就带着以撒去献祭了。那摩西也是很有信心啊，他很充满的信心，所以他敢带以色列人去对抗一个埃及这么庞大的帝国，所以他也是一个信心的典范。然后大卫呢就是很天真嘛，所以他就很有信心，当所有人都被歌利亚那么庞大的身躯给吓死的时候，大卫却勇敢的上前去打败歌利亚。所以以前在诠释这三段故事或历史的时候，用的一个史观就是信心大于知识的史观、嗯、不要想那么多，不要依靠自己的小聪明、嗯、上帝叫你去做事你就去做事、
嗯、
叫你去打歌利亚就去打歌利亚、
嗯、
上帝会保护你的、
嗯、
这种就是比较强调信心，那知识好像或者是理性好像就是跟信心是一个对立的、
嗯、哼，
那当这样去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好像觉得嗯，对啊，大卫就是没想那么多嘛，所以才敢去打败歌利亚。嗯，摩西也没想那么多啊，所以才敢带以色列人那个出埃及啊。亚伯拉罕也没想那么多啊，所以才敢带以撒去 献给神嘛。
嗯。
可是就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作者叫魏乐德，他有不一样的史观。
嗯。
他的认为就是信心跟知识从来就不是对立的。
嗯。
你越有知识，你的信心就越大。你不是什么都不想你就很有信心，反而的是你对于这个世界越，你对很多东西认识越深，你的信心越庞大。
嗯，
像我面前这位凯庆老师，那我们平常也常常掏心掏肺。
嗯，
如果不是因为我知道凯庆老师是一个谦卑的人，也是一个温柔的人，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是一个懂很多的人，我不会对他有这样的信心，愿意对他掏心掏肺。知识跟信心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当魏乐德他去诠释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说，你们有没有发现亚伯拉罕现以撒，那是他已经近百岁了。
嗯，
他对于神的经验，对于神的认识，已经是当时他如果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的。
嗯哼，
所以当神要他去现以撒的时候，他其实对神有完整的信心，他敢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知道神过去以来的那种信实的作为不会害他的。同样的，摩西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他已经八十几岁了，他已经是四十岁逃离埃及之后，已经在旷野牧养了四十年，在旷野牧养四十年，他不是天天没啥事都没干，他一定在旷野牧养羊，他一定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他对神应该有丰富的认识知识，才有足够的信心，当神要他呼召他去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才有那样的一个信心敢去带以色列出埃及。那大卫呢，大卫比较年轻嘛，所以他是不是就是只是一个信心的代表。的确他是很有信心，可是不代表他没有知识。为什么？因为他去打猎，在旷野去打猎，那个不是小阿猫阿狗小猫小狗，他在旷野打猎其实有很多野兽，很多危险，所以他的石头他的弹弓技术应该是炉火纯青的。他不是一个没有大脑就只有信心的人，而是他经历过很丰富的一些生命的经历，才敢去做更进一步的挑战。所以我自己就会发现说，魏乐德这样的一个知识跟信心，它不是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史观，去重新诠释一些圣经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我们不是不应该只是盲目的相信，我们其实也要鼓励信徒要去思考，要去学习丰富的知识，不然的话，如果你真的只是一头热，你很容易去犯下很多错误，很容易去做出一些不好的行为。那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史观，透过不一样的诠释，你就会发现说，哦，其实圣经会带出不一样的意涵，不一样的意义，不一样的想法。我也发现说，其实不只是解释圣经的故事很需要史观。那像例如说，我们常常会认为耶稣他是一个顺服很顺服的人嘛，所以在教会也常常会鼓励大家要去像耶稣一样的顺服。可是我之前好像也有跟凯庆老师聊过，耶稣在当时候的人来讲根本就是一个不顺服的人。
哦，是，
对，因为在那时候的不管是法利赛人也好，
对，
在撒杜盖人的眼中也好，耶稣根本就是一个找茬的人嘛，
所以他不是乖宝宝
他顺服是顺服，他是顺服神，
对，
可是当他发现如果当时候的宗教领袖
是，
如果当时候的会堂，
对，
当时候的拉比们教导的东西是违背他对圣经的认识，对于神的认识的时候，他是敢于去对抗的。
是，
所以他是其实如果从创意的不顺服或神圣的不顺服来解释耶稣，好像更有道理。
哎，
他不是一个盲目的顺服。
但是我在想，耶稣那时候的历史观哈，史观也是不是乖宝宝史观，是不是？啊，就如果是按照传统的历史观来说，那个税吏是罪人，不可以跟他吃饭，没有人可以跟
对
税吏吃饭，还有那一些不名誉的人。啊，打招呼的，好，那所以这个是整个历史过去，可是他在那一个时刻，他就用了上帝的史观，是不是？所以哦，他也蛮反传统的哈、哦，所以那个时候，
对，所以刚刚那个凯庆老师有讲到，就是乖宝宝史观跟问题小孩史观、嗯、那这个是我在读一本书，是罗云威廉斯、
啊、
他是前圣公会大主教写的一本教会史是如何炼成的，他就是一个初代历史的一个专家，
所以他里面也讲乖宝宝史观跟
问题小孩
问题小孩史观，是不是？
对，
你看，哎，这么严肃的书名里面有这么调皮的用词还挺有趣的哈。好啊，那我们再休息一下，等一下过来看看这个乖宝宝史观跟什么问题小孩史观，哪一个史观更贴近整个历史的真实性呢？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们来到文字厨房里，有没有闻到历史的香味？好，我们快快请阿翔师再继续教我们怎么样品尝这一份历史大餐。
嗯，刚刚有跟凯庆老师聊到，就是问题宝宝史观跟乖宝宝史观、嗯，这其实是我读罗云威廉斯这个前圣公会大主教的书《教会史是如何炼成》来得到的一个心得。罗云他就说嘛，其实我们过去其实常常会认为一些教父，像奥古斯丁、像阿奎那，然后像贵格利这些教父，他们一定就是生下来就是天赋异禀，就很懂神的意思，很懂什么是基督教教义，很懂什么是福音，他们一定是生下来神就给了他特殊的恩赐，让他拥有 坚定的信心，拥有特别的理性，所以他们很清楚到底正确的教义是什么。这是我们过去在诠释教父，诠释一些神学家常常会有的角度，就认为他们是一个乖宝宝，生下来就是不会有疑问，不会有问题，一定就是很清楚教义正确的东西是什么。可是罗云他就仔细去爬书这些人的书籍，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在当时候的眼中看来，这些我们现在认为的优秀的神学家都是跟当时候的人刚好是唱反调的。当时候的人可能是亚流，他们会认为幻影说，认为耶稣是幻影，
对
啊，当时候的人可能会认为是可能是诺斯底、
嗯嗯、
不会认为耶稣是有肉身的。那是当时候其实在整个的氛围就有点像是我们现在的畅销作家，然后很受欢迎，亚流写的书几乎就是每个人都很想看很想读、嗯、可是却有人跳出来，贵格利跳出来跟他唱反调， 认为不是不是，耶稣是有肉身的，耶稣不是幻影的，耶稣是神人二性，他其实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而且大家会觉得你这个问题宝宝，就接受亚流这种想法是最简单的啊，神就是幻影嘛，不然他怎么会消失不见呢？怎么会有肉身的神，就是一个神圣性的东西嘛，他怎么会有那种乌黑肮脏的肉身呢？他一定是个幻影。但他其实是唱反调，可是后来事后证明，他这种问题宝宝，这种没有办法接受当时主流想法的人，最后才成为大家可以公认的想法。我以前很不喜欢读教父的书，或者很不喜欢读这些教会历史，为什么？因为就觉得读教会历史大概就是歌功颂德吧，就讲这些优秀的思想家教父们是怎么样坚持他们正确的教义，可是罗云却改变了我的想法，不是的，他们之所以可以成为教父，是因为他们发现教会里面有很多问题，他们会愿意去提出这些问题，而且是认真的去面对这些问题，而不会是含糊其辞，或是接受当时候一般大众所接受的诺斯底也好，或亚流思想也好，幻影说也好，他们就是觉得不对不对，是提出问题的。那这个对我来讲也是非常鼓舞的，因为我就是从小就是问题宝宝嘛。那在教会呢，如果有问题呢，牧师一开始可能还会试着跟你约谈，可是问久了他们超过他们的理解范围的时候，就会叫你要有信心，就会叫你要放下这些问题。可是其实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是可以开创的，可以带来新的想法，新的洞见，新的意义的。
甚至于不要设定这问题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答案。那我前阵访问到一个比我长一点年岁的，那他早期也是小学以前都在教会，后来就经商了，很忙碌，到了现在再回到教会，六十几岁。那我就跟他谈，你怎么样的去认识这个信仰。他就说他小学六年级就受洗，可是在教会是问题宝宝，他说他就问牧师有许多的疑惑，一直问哈。那我在想那个孩子的有限的历史观 就这么短嘛，所以我只能看到这样，那我就问了，就关于神的事情就要拉得更长，这样很有趣。他说问到最后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把一个老牧师问到他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那我应该同情他，不要再问他了，为难他了。因为那牧师最后一概的答案就说你就凭信心相信就好。但是照阿祥师提供出来的魏乐德讲的信心与理性，其实它并不打架，它是可以透过你理性的思考、理性的探索、理性的角度去把整个脉络拉出来，包括就去看历史发生什么事，就什么事，在那个经验里面去找到你对上帝的信心，或是听到上帝为什么是值得你这样相信的神。好，所以你这样讲我就想到那个小男孩说不要为难你了，因为一切都要用信心就好。
其实像罗云他也有说我们现在都会认为保罗是信心的榜样，而其实保罗他生命是经历了非常非常大的冲击，他是很勇敢的去问问题。问什么问题呢？他本来是一个法利赛人，他相信犹太人所相信的一切，就是有一位神，然后这个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以色列民，然后这个神将要把他们被掳归回，想要从新天新地，想要把神的国带给他们。可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他的民族最后却把另一个名叫耶稣的人给杀了，然后这个耶稣他真的死而复活了，而且出现在保罗的面前。所以其实保罗也是一个问题宝宝，我们现在虽然会认为说他是就是我们的信心的代表，然后新约呢翻开来里面有一半以上的书卷都是他写的，就会认为他天生就是一个正派人物，可是其实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处境下面，对于很多法利赛人、犹太人来讲，他就真的是一个 麻烦制造者、
嗯、
你干嘛一定要去探究耶稣有没有复活，干嘛一定要去跟基督徒和在一起，干、
嗯、
嘛要去相信这个就是偏离正道的一个信仰、
嗯、
可是保罗就觉得明明就他就看到了一个复活的耶稣、
嗯、
那他就必须要化解到底原犹太民族所信的那个神跟耶稣基督所信的神这个中间是不是能够化解，而不是去偏袒，而不是去就否定掉耶稣基督、
嗯、
他其实也是面对的非常非常多的张力、
嗯、
非常非常多的挑战痛苦、
嗯、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要更鼓吹问题宝宝吗？
我的意思应该比较会是说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啊，教会应该要预留这样的空间，预留大家去怀疑，预留大家去问问题、
嗯、
然后可以让这些问题啊去被讨论被探讨，而不是立刻的就说你要凭信心相信，然后就不让这些问题有空间去讨论，有空间去做进一步的交流、
嗯、
这是我的比较会认为整个教会历史给我的概念给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像我们前几集有聊到的张文亮老师、
嗯、
他其实也是从小就是问题宝宝、
嗯哼
哎、那他其实也真的在教会或者是真的是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嗯、
可是你就会发现他这些问题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如果我们就硬是把这些问题给抹杀了扼杀了，那他后来也就不会写出这些优秀的作品、
嗯、但是问题宝宝的史观就是比较充满着尖锐挑战或是让人好像就是不太容易一言两语就解决的问题所以总是让人感觉到比较伤脑筋、嗯、是不是？
对，教会的牧长们会比较辛苦，
是是，但是如果我们不说他是问题宝宝，而是我更多接触到的是充满了诸般矛盾的史观哎，这个也是伤脑筋。好，他只是不会来势汹汹说哎，这为什么是这样呢？好，那好像充满了对这个问题的不满哎，但是那个矛盾史观是好像他也对或是他也不对，或是他呈现的东西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啊，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史观呢？我们音乐过后我们来请阿翔师跟我们谈一谈、嗯、
Thank you.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间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青。好，来到节目的最后十分钟，我们请阿翔师带我们进入历史的史观的意义跟运用，好不好？请。
对，其实整个历史观对我的启发，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小心我们是不是有带了一些错误的，也不能说错误，既定的史观去诠释我们身边的事情，或者诠释圣经。那像我们就可能会认为保罗是一个信心的典范，他就不会有矛盾，不会有冲突，但其实不是的。当我们一直以为保罗就没有矛盾冲突的时候，我们去读罗马书，去读他写的书信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出来他里面有很多诸般的矛盾，诸般的冲突的。他其实化解了很多教会跟教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可是当我们以为保罗没有矛盾没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去读他的东西，其实是读不出这当中的意义跟价值的。同样的，也就是当我们去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以为旧约的人都是很有信心的，是榜样的，但其实旧约也一样充满了很多的矛盾，充满了很多的冲突，充满了很多的张力。那这些矛盾冲突张力其实是反而是信仰的动力来源。为什么呢？我常常会觉得上帝其实是一个专门找我们看似平静安稳的时候，专门带来一些冲击，带来一些挑战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已经被我们自己的框框，被我们自己的那个界限给困住了。那上帝常常会需要带来一些矛盾、
破框、
张力。
张力。
那我们常常会认为说，我们的祷告就是要寻求平静安稳，寻求神来安慰，寻求神的带领，寻求神赐下的平安。可是我自己翻译过一本书叫做《祷告第一课》，这个作者他其实是东正教的神父，他叫布伦神父。布伦神父他就说，他认为祷告的第一课是当你感觉上帝不存在的，当你觉得上帝没有在你身边的，你才是真正开始祷告的。为什么？因为当你觉得神在你身边的，你就觉得很满足啦，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啊，自己都很棒啊，自己都很优秀啊。可是反过来，如果当你感觉上帝不存在了，其实也就是你开始遇到困难了，你开始遇到瓶颈了，你开始遇到你不能解决的问题了，你开始愿意把你这些问题不能解决的事情，愿你以前藏着不敢见人的东西掏出来给上帝，那你才开始祷告了。如果你总是就是很平静安稳啊，很满意啊，你的祷告生活也都是好像光芒四射啊，充满灵力啊，你可能不是真的祷告，你可能只是在对自言自语，你可能只是在上帝面前炫耀你有多优秀。反过来，祷告的第一课他会认为，就是当你感觉不到上帝了，感觉怎么信仰好像哪里空空的，其实你才开始祷告，因为神才要开始带领你去新的旅程、新的冒险、新的挑战、新的可能。这个其实就让我想到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作者叫杨斐利，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何必上教会》啊。我之前好像有跟凯青老师聊过嘛，我们出了一本书叫《何必上教会》，还接过电话。打来的 是一个基督徒警察，他说你们书名叫何必上教会是怎样，是叫大家不要去上教会吗？然后、啊、我们也认识，的确认识了一些牧者，他们就觉得
这个书名太负面了。
对，杨斐利何必上是在 扯教会后腿吗？是怎么样呢？
哎，不对啊，他后面是惊叹号还是问号？
是问号、啊
对嘛，问号。哎，所以来啦，阿翔师史观
对对对
史观很影响你对这个的反应，但是明明呢就是问号嘛。
其实你就会发现说，杨斐利的书，他我记得我们大概2004年曾经邀请杨斐利来台湾，2013年的时候也邀请过他来，他大概是我们邀请的作者当中排队签名最长的。原因是什么？他绝对不是扯教会后腿，他带来的是一种复兴。他这种复兴是传统的我们教会可能 看不到的复兴，是他绝对不是在扯教会后腿，他是在帮我们去照顾教会照顾不到的人。
对，他绝对是帮我们照顾那个充满的诸般矛盾史观的那一群人。
因为他
或是问题宝宝那一群，
他就是他的书就是很会问问题，很敢去
面对问题。
我就会发现说，可能也会有两种史观，一种叫做数量史观，认为所谓的教会的复兴一定就是传统，我们读这些教会的复兴就是，像约翰卫斯理他去讲道啊，然后就万人空巷啊，这种复兴。可是其实有另外一种复兴观，是叫做质量的复兴观。质量的复兴观是什么？就去上林凯庆老师的课，然后就是一堂课最多就是21个人。你感觉就是21个人跟21000人比起来，
我太渺小了。
对，那怎么是复兴呢？可是那样的复兴是2天将近16个小时，他是要带领大家就是去找到你内心的状况，或是你以前隐藏下来的东西。一次就是21个人的复兴，那好像看起来很小的复兴，可是真的他就累积了就210个人，2100个人，虽然还是比不上21000人，可是2100人他的复兴是扎扎实实的复兴，是很难再去动摇的复兴。那这种复兴史观其实也是我觉得现在教会很需要去推动推广。我们其实太容易被数量给吸引、给欺骗了，而忘了真正的复兴其实有时候是从发自内心深处带出来的复兴才是真正的复兴。那这样的复兴有时候真的数量不会很多，因为你想想看，我们的老我是那么的厚重，
是
那么的厚，我们的自我防卫机转是一层
又一层，
那你要把它包扒开实在是很难。那如果你以为扒开的第一层，然后你就开始说，哇，我已经复兴了，我已经重生得救了，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你还有其他99层，随时随地会把你拉到你原有的生活，
再走个3步就倒地了，
对，又回到原来的样貌了。那这个是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是我们可能更多需要去介绍世界各地或是台湾各个教会那种所谓的质量的史观，
是
而不是数量的复兴观。对，
是，所以今天很高兴阿翔，你透过历史，透过你跟历史的交手，然后也透过你自己阅读历史的甘甜，带给我们这一道菜。历史好好玩，历史带来的对我们生命也是一个不小的震撼。跟深深的挖掘。好，在最后的一两分钟里，如果你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会因为读完了嘛，那现在你会鼓励我们怎么样做自己的整个历史的角度的调整？
我会蛮建议大家可能可以先从阅读张文亮老师的书开始，那不要以为那个是传记，然后以为那个是写给小朋友看的，以为写给是年轻人看的。
是，
其实这个传记它背后还有很丰富的翻案的历史。可能在阅读这些历史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原来有些东西是你以前不认识的，你以前所不了解的。这是第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之前我们好像也有分享过，圣经就是一本记载神跟人相处的历史的故事，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然后它也是在历史的处境下面写成的。所以我们其实要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太快的想要去应用它，而是可以花一点时间去翻翻可能不一定是校园出的注释书啦，可能也可以翻翻教会所给的一些圣经经文的一些注解，帮助大家去挖一下这个经文背后的历史脉络。
是，
那你也才能够真的去更多的了解一个经文的意涵，而不会去迷路。
好，所以阿翔师的建议就是说，去
去品尝，去阅读，然后就让你的高度跟广度有所不一样。你探讨真，探讨真理，或是活得更踏实更真，都有帮助。哎，我现在顺便提一下，我觉得那本书真好的，就是因为有爱才会有这个科系。哎呀，这个太有趣了，各大学的科系到底是为什么跟爱挂钩了呢？哎，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史观。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非常谢谢阿翔师啊，连续三集的节目带给我们历史好好玩这一盘大菜。好好，我们期待下回见。我们谢谢阿翔，
谢谢凯谦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跟我们快乐送到家，一起爱阅读，爱思考，也爱活着真好，真快乐的学习态度。好好，我们下回见。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 be happy.